义侠太保刘世杰，大战长寿翁公冶山。其实他这能耐未必比公冶山高，但是呢，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。刘世杰心比较重啊，他已经下定恒心非打胜仗不可。由于他信心十足，再加上又有真本领，二者合一，因此他占了上风。出其不意，他使了个扫地撩阴刀，刀背朝下，刀刃朝上，刀尖朝前，刀把朝后，就在公冶山这卡巴当底下，这一刀就给撩上了。耳轮中就这种从公冶山的屁股锤一下劈到脑瓜门，这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呢。公冶山死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，啪嗒啪嗒分为两半，肚子里这点零碎还呼呼直冒热气，刘世杰喷得满脸满身都是血。义侠太保使了个鲤鱼打挺，从地上站起来，抖擞精神，心里这个痛快劲就甭提了，心说即使第二阵我死了，我也没有怨言，我算给我蒋四叔争了气，也露了脸了。开封府的人一看无不高兴，齐声喝彩，好刀法，好刀法，劈得痛快。房叔安呢在廊檐下绑着，看得非常清楚，房叔安的心也非常痛快，他忘了现在自己的处境，把大脑袋一晃，一个劲儿的叫好，你真漂亮。看守他的小贼啪啪给他来俩嘴巴，你吵吵吵，怎么的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别忘了一会儿就拿你开刀，你乐什么，嘿嘿，现在不没死呢吗，我看我大叔这刀法太高了，等等等，我说你管刘世杰叫什么，你大叔啊，他多大，快30了，你呢，快60了，我问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管他叫大叔呢，你废话，他不是在我干老徐良那儿论的吗，人要不讲究五轮，要不会排辈儿，他妈还有人辈儿吗，有个贼乐的都肚子疼，别跟他说，这小子半疯，越说他话越多。安下房叔安在这捣乱咱不提，单说飞云道长郭长达，他没想到公冶山能死了，哎呦，孩子，怪就怪我呀，我不应当叫你出战，来呀，把尸体抢回。就这样，过去几个小老道，一个人裂着一条腿，把公冶山拽下来了，这玩意还想法得对在一块儿，地下那点零碎还得拿撮子撮回来，想法给他装到原来的地方，还得找个手艺好的皮匠拿线给缝上，然后准备棺椁把它承殓起来，这些事咱不必详细交代。郭长达刚想过去，没想到身后跳过一个人去，这个人是连哭带喊，谁呀，正是长乐翁公冶良，公冶山的兄弟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一看他大哥死的这么惨，他都疯了，也忘了请示总门长了，手舞双鞭是直奔刘世杰，
娃娃，拿命来！
一见面就砸了刘世杰十二鞭，踢了六脚，外加一个通天炮，都被刘世杰巧妙地躲开了。义侠太保抖擞精神，刚想跟他伸手，就见蒋平的身后肉蹦过去一个。世杰大哥，您到后边休息休息，小弟替你打一针。刘世杰回头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。那钟林也是红脸的汉子，在这个场合谁也不甘示弱呀。钟林一看刘世杰大获全胜，替他高兴，但是也看出来了，刘世杰也累得够瞧的了，再打非吃亏不可，因此晃掌中的大棍前来帮忙。刘世杰点点头，兄弟多加谨慎，哥哥您放心吧，我一定跟你学。刘世杰提刀回归本队，蒋平一瞅，哟，还在，快快快快，给你这手巾把脸上的血擦擦。刘世杰回归本队，熟识咱不说，单说钟林，倒背大棍，来到宫野良近前，老匹夫可认识猫家。宫野良一心一意把刘世杰打死，好给哥哥报仇，没想到换人了，来这小伙比刘世杰能高着半头，面如湛金，长得挺漂亮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梁，手中提着条大棍，看了半天不认识。娃娃，你是何人？不认识我，你听着，我父亲就是金山的飞叉大帅太保钟雄，我是他老不孝之子，姓钟叫钟林呢，人送绰号日月飞行小太保。报完名，两人打在一块儿了。宫野良认为的那刘世杰是不含糊，可就忽略了钟林，没想到一伸手，这条棍子不次于刘世杰。钟林一伸手就使出庄家三十六棍，一看棍招不能取胜，唰一换招，又使出三十六路白猿棍，白猿棍不能取胜，唰啦一换招，又变成了罗汉棍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。这宫野良那是剑客的身份，当然也不含糊了，因此晃动掌中的铁鞭，接驾相还。两个人打到八十回合，就见小钟林使了个二郎丹山，嗨，往下一拉拜式，棍子在肩头扛着，看那意思要跑。宫野良可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心说跑啊没门，你得把命留下，因此他大吼一声，扔窜到钟林身后，是举鞭就砸。这下可吃了亏了，钟林这叫虚招啊，看表面是败了，实质上有决意在后边跟着呢。钟林人往前走，耳朵听着后边，一听脑后恶风不善，知道宫野良上了当了。再看钟林左脚当轴，右腿抡起来，唰，冷不丁一转个，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正好躲到宫野良身后。宫野良双鞭砸空，与此同时，钟林肩头上扛这条棍，随着他一转个，奔宫野良后脑勺来了。 砸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。啪！再看宫野良啊，脑袋没了，整个叫棍子给扇下去，把脑瓜盖从院里都遮到院外去了，死尸是栽倒在地。这下可开了锅了，开封府的人乐得奔奔直蹦，好棍法，打得漂亮，打得好。王叔安又叫唤上，我钟林叔叔打得好，照这样打下去，天亮以前把这帮贼全砸干净了。有贼怕他吵吵，拿了块破布把西瓜大头鬼这个嘴给他堵上了。宫野良这一死可气坏了宫野方啊，他一看俩哥哥全完了，手中晃双刀是直奔钟林。人家钟林比刘世杰脑瓜灵活，一看打胜了，把棍子擦干净，也没等谁让回队了。钟林冲着蒋平一抱拳，四叔，我可没给您丢人呐，您另派旁人出战吧。好孩子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。钟林躲在蒋平身后休息，站起不提。第三个出战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蒋平的侄儿蒋昭蒋小义。再看蒋昭晃动掌中三环套月碧水圈，肉一声就敌住宫野方。这一老一小在面前一站呢，宫野方低头一瞅，这孩子个不太高，岁数也不大，圆蓬脸，俩扑腾粒的眼珠就瞅着精神外露，拿的什么家伙呢？哎，这玩意儿还真特殊啊，是个大圆圈，两旁边带着尖子。看罢多时高声喝问，什么人？老人，呸，我问你叫什么？啊啊，说清楚点，我先恕个罪。看着身后那老爷子们，看长得多富态，那是我叔叔翻江叔蒋平，我是他老不孝的侄儿，我叫蒋昭蒋小义，原来是无名的鼠辈，你给我滚回去，你叫钟林过来。可以，但是你得把我赢了，要赢不了我，你们三位就得排着队一块儿去招拳。这蒋昭往上一纵，蹦起七尺多高来，掌中拳力劈华山，就搂头就劈，跟宫野方站在一块儿。书说简短，两个人打的一百回合没分输赢。哎呀，蒋昭心里可没底儿了，心里说，我这两下子真不如人家钟林，更赶不上刘世杰。你看人家俩人都打胜仗了，我呀非打败仗不可。那宫野方这小子能耐比他那俩哥哥高的多呀，我今儿怎么遇上硬敌了？这怎么办？但是蒋昭这家鬼点子多，他一看正面攻击用硬攻不能取胜，就使了坏主意了。打着打着，脚底下故意没踩稳的，嘚啪摔了个狗啃屎。这圈呢，在左面的嘎鸡窝夹着，一个尖朝上，一个尖朝下。宫野方取胜的喜胜，为了给俩哥哥报仇，他一看这小孩摔倒了，嘿，这可是该着啊，我抓他们个活的，我把你劈了。再看他双手的刀交到单手，哈下腰来抓蒋昭， 这一招叫黄莺掐兔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呜就到了。把蒋平吓得一闭眼，四爷心说话，完了，我这侄儿这才算交代。可没想到就在这一刹那，蒋昭大拇指一摁他这个兵器，他这三环套月碧水圈能带变化的，能短能长，那半截是锁膛的，在里边藏着呢。一摁崩簧，这俩尖子刺楞就长出有一尺五来。公冶方没想到这事儿，往前一哈腰，这功夫就觉着胸口热乎乎的，让这尖儿就给扎进去了。公冶方哎呀一声，双刀落地，俩手捂着胸膛，哎呀！相当你往后躲呀，大概疼糊涂了，越疼他越往前凑合，越凑合扎的越深，最后在后背把尖儿露出来，这家是大口喷血，绝气而亡。蒋昭一咕噜声站起来，抬左腿当一脚把他死尸踹倒，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拽出来，抬鞋底儿把上头的血擦净，冲着郭长达一乐，嘿嘿嘿，我说总门长，我认为你手下这些人呐，不定多了不起，闹了半天一看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，一个不如一个，闹了半天你带了一堆饭桶，我看你别叫飞云道长，你就叫饭桶道长得了。我娘啊，小娃娃，我叫你捡了便宜卖乖，拿命来！郭长达叫奔蒋昭，还没等他过去，飞剑仙朱亮过来了。那个时候朱亮怎么才出头啊？原来呀，他一直拄着五斤拐杖在旁边看，哈哈笑。这朱亮跟郭长达之间面和心不和，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郭长达他有点狂傲了，动不动就摆莲花门总门长的身份，别人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。表面上他很恭敬飞剑仙朱亮，实质上瞧不起朱亮，言语之间都流露出来了。朱亮心里头对他不满，心说郭长达呀，你是乍穿靴子高抬腿，你刚从云南到中原，你跟那帮人还没接触呢，早晚你得吃苦头，可这阵儿我不跟你辩理，你不是说我饭桶吗？我承认，等将来你栽了跟头，吃到苦头，我再找你算账。你看这玩意还好得了吗？他们两个人同床一梦，貌合神离。所以朱亮拄着拐棍在旁边看笑话，一瞅郭长达这仨徒弟死了一对半，这心里这个乐呀，心说郭长达怎么样？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？一张嘴就说我们没能耐，一张嘴就说开封府没什么了不起，你要出头这帮人早不存在了，今儿个叫你看看是那么回事吗？你别看这帮人年轻，一个赛着一个，你这仨徒弟这一死，这就是报应，这就给你当头一棒。可话是这么说，那毕竟都是自己的人，死了仨了，郭长达要过去，朱亮一看有点于心不忍了，心说不管怎么说，我朱亮名声扫地，要提起我来人家都说我是个败将，你郭长达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戳得住立得住啊，还是我们这些人的当家人。倘若郭昌达要再趴下，我们这帮人就树倒猢狲散了，管怎么的我还得捧他。因此飞燕仙朱亮过来把他拦住了。总班长且慢，老剑客你拦我干什么？
哎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您这身份这么高，哪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呢？像这般刀前刀后的零碎也只有我们来对付。老朽不才，愿给你三个徒儿报仇。
老剑客我多谢了。
好，您赶紧命人收尸。
这些小老道可忙上了，上了一大帮，把两具尸体抢下去，鲜血扫干净，零碎拿搓子搓走，照样找皮匠缝，找棺材装，咱们不必细说。单说朱亮拎着五斤拐杖过来了。
蒋昭，你听好呗，没想到咱们在莲花观又见着了。
蒋昭一看是朱亮，吓得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我八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但是蒋昭这家也挺坏，跟他叔叔蒋平有相同之处，心里发虚，嘴不能那么说。蒋昭冷笑一声，朱亮啊，原来是你，我说你怎么还没死呢？怪不得人们都说好人无长寿，祸害一千年呢。朱亮，我不能跟你伸手，因为你是常败将军，人们都给你送个绰号叫扫帚星。我跟你伸手，我讲这有点倒霉，后会有期，再见。
称
他回归本队，可把朱亮给气的，心说要早知道这样，我不言语就伸手就好了。蒋平心里暗笑，行，真是我们老蒋家的后代，真有随我的地方啊。用手拍拍蒋昭的肩头，孩子有出息，到后边歇着去。
大伙听完也不敢乐，
蒋昭回归本队不说，单说朱亮点手换蒋平。
蒋梭子，我看你们也抖了不得灵了吧，凡是你们来的这些人，这几个冒尖的人都长了便宜了，谁还行？你还派谁过来？你们大伙群殴啊，还是单打独斗？我朱亮陪着，有没有耗财买脸的？谁敢出来？这一句话真把蒋平给叫住了，剩朱亮没那么一个，大伙都上去也未必能讨着便宜。他这蒋四爷正在为难之时，就听见墙头上有人喊了一声，四伯父不必担惊，小侄大了。
呀，谁呀？老少英雄扭回头往墙上一看，嘿，这高兴劲就崩起来了。来者非别，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
那位说白云瑞不是压到大牢里了吗？啊，怎么上这儿来了？
一点不假，白云瑞压在监狱啊，快一个月了。为什么来的？包大人把他放出来的。只因蒋平领着人走了以后，包大人十分担心，就在内书房里倒背着双手来回之溜。他深知蒋平人手太单了，跟这帮贼伸手万难取胜，派大队人马吧，怕八王爷出事，不派吧，蒋平人单势孤，真叫包大人左右为难。后来公孙策看出来了，公孙策给出个主意，相爷，事到如今呐，就得破例了，干脆您在监狱把云瑞放出来吧。
这个 云瑞是奉旨被压的，我怎敢抗旨不遵，背着皇上不知道把他给放了，要皇上动怒如何是了？公孙策一笑，相爷，特殊的情况就得有特殊的办法呀，这可不叫抗旨不遵。经方树安送回来的信儿，白云瑞是十大的冤屈呀，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，是他陷害的云瑞。虽然说此案没有最后了结，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，为什么还压着云瑞呢？相爷，我相信您见着皇上能够解释清楚的，干脆破例先把云瑞放出来，抓住张小西，到那时候皇上也就无话可说了。您看这公孙策呀，主意可正了，在关键的时候就替包大人拿主意，包大人一听对，因此才放出白云瑞。白云瑞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儿，到了书房见过包大人之后有点傻了，一看没人，包大人心挺难过呀，云瑞啊，你坐下，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。白云瑞一听啊，闹了半天老少的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，哎呀，我四伯伯他们去能好得了吗？云瑞一听可就担上心了，急忙躬身施礼，相爷，您的意思是叫我戴罪立功赶奔莲花观帮助老少英雄？对，云瑞啊，你还得从速起身，现在不知他们伸手没伸手。云瑞闻听就更着急了，辞别包大人回到自己房中，更换衣服，背背宝刀，才赶奔莲花观要大战分剑仙。